魏东亭带着五次友他们回到虎房桥的住处，众人才透了一口气，想起今天的一场恶战，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。魏东亭知道，今天大家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，都相当的疲惫了，就不再张罗吃饭的事了，只分派了各自安歇的地方。等到他想起来找胡鸿山的时候，却不知道他什么时间已经悄悄的离去了。魏东亭知道五次友一介书生，今天遭了这场变故，肯定是心有余悸，就干脆让他住到自己的房间里，自己呢在外间一条春凳上守候着。尽管这一天来他自己担惊受怕，往返奔波，身子也十分疲惫了，但是躺在床上却怎么也不能安睡，心驰神往，想了许多许多。索大人府上被搜查之后，武先生避居白云观，白云观今天又遭洗劫，这两次突然袭击，虽然他们美其名曰都是要捉拿盗贼、捉拿逃犯，其实啊都是遁词，看来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武先生，那都是冲着皇上来的，由此足见鳌拜的篡逆之心已是急不可待。他舍近而求远，又可见在宫中下手他还不敢，看来只要皇上不轻易出宫，半年之内平安可保，如果频繁的出宫，就怕再遇到像山姑斋这样的事。看来九门提督换不换人，吴六一肯不肯效命，那是个最重要的事情了。此刻夜已经很深了，街上传过四更的梆子声，里屋的五次友发出了轻微的鼾声，可魏东亭还是睡不着。明天一早皇上会不会问这个事儿呢？主子要问起来，我该怎么回答呢？魏东亭这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康熙呀也在那翻烧饼睡不着，他在想心事，鳌拜篡权之心已经暴露无遗了，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按照苏麻那姑的意思啊，是不让自己再见鳌拜了，太皇太后也不放心，可是眼下立即除掉鳌拜时机尚不成熟，那就必须得先稳住他。嘿，哪有皇上不敢见大臣的呢？哼，我非要召见他不可，看他还能拿出什么花招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康熙就命张万强传旨要召见鳌拜，而且是单独召见。张万强奉旨来到鳌拜的府邸，这时候鳌拜正在吃早饭呢，因为他是请的病假在家，所以张万强传旨的时候就免了接旨的一套仪式，只面南背北的站着，缓缓地说：中堂，万岁爷召您老上殿呐。事出意外，鳌拜不由吃了一惊，但是马上就镇定下来了，放下手中的筷子说：哦，皇上没讲是什么事吗？
啊，禀中堂，小人不知，向来内臣不问外事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来呀、拿50两银子赏张公公。好了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
眼见张万强出了大门，鳌拜这才回身吩咐仆人：
去请班大人到前边来。
原来呀、昨天夜里这鳌拜府上也是通宵达旦，几个人围到桌前密议到天亮，才各自安歇了。
班布尔善、季氏、纳莫、格楚哈几个人都没回家，就住在鳌府了，所以 不到一袋烟的功夫，班布尔善就来了，一进门就问：“中堂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鳌拜看着班布尔善，神秘的笑了笑说：“哈哈哈哈，看来你这个小伯温，有时候也会把事情估计错喽。哼，你猜怎么着？老三叫我递牌子进去呢。”“
哦，是吗？”
哦，哈哈哈哈，中堂，我明白了，他这不过是稳一下阵脚，中堂只管放心，绝不会提起叫中堂为难的事。
看着鳌拜迟疑不动，班布尔善又补上了一句：“
中堂，老三他现在还不想与咱们翻脸，咱们现在也不能与他破了脸，这不是良好凑一好吗？”“
哦哦，哈哈哈哈，
好，那我这就去会他。”说完穿好了官服，抬脚出来，站在台阶前高叫一声：“备轿！”
书说简短，这一次接见啊，是在乾清宫。鳌拜来到丹池下，跪在地上，康熙身旁呢只有张万强一个人。见他进来，康熙掩起手中的一份黄折子，平静地说：“
啊，起来吧。”
又提高了嗓音说：“
赐座。”
两个小太监急忙搬了把椅子放下，转身退出去了。鳌拜从容地坐下，这才抬头打量康熙。两个人已经有将近四个月没见面了，康熙的身材显得比以前更加修长了，脸上的气色也很好，头上戴一顶抬冠，足蹬青缎两领皂靴，蓝锦袍外边罩着一件石青江绸加金龙褂，腰间的一条同镶宝珠三块瓦的袋子露在龙褂外头，手里拖着一串蜜蜡朝珠，一身装束整整齐齐的，显得神采奕奕。鳌拜正打量着呢，康熙开口了：“
鳌爱卿，你近日身子骨可好？”
鳌拜急忙在椅子中欠了欠身子说：“
承皇上垂问，奴才素有头风病，近年来时不时的发作，眼见的是越发不济事喽。”“
啊，你要擅自珍重，现在国家大事太多，总要依重于你呀。”说到这儿，康熙回身吩咐张万强：“张万强，前儿达赖喇嘛觐见的时候，曾经进的天珠国的天麻，还有那件老山参，一起拿来赏给他吧。”“
这是早就预备好了的。”
张万强答应一声遮，就捧着两个明黄缎子面的匣子过来了。鳌拜接过来先谢了恩，然后把匣子放在跟前的茶几上，这才说话：“
啊，皇上召见，不知有何宣谕？”“
啊，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，这是浙江巡抚的折子，昨儿黄匣子递上来，见你没有批语，想找你来议一下，总要有个办理宗旨才好啊。”鳌拜一听不由心头一宽，哈，闹了半天是为这个事儿啊，拘谨戒备的神情也就消除了。这个折子说的是前明遗老黄宗翰、李哲、吴雅逊等人在杭州搞什么名士大会的事，并将他们写的诗歌也附在折子的后边，不外乎风花雪月之类的事，但其中隐喻却颇有为爱之处。即便没有，就这些人常常聚在一起，那也是颇令人担心的。鳌拜没加批语，倒并不是他觉得不重要，而是难以措辞， 他又不好意思为这点事儿去请教班布尔善，所以呢就在手中放了几天，终于还是将袁哲拜了黄匣子递上来。现在既然皇帝垂询，觉得倒不如由皇帝亲自来办更好一些。想到这儿，鳌拜干咳嗽了一声说，嗨，这些人呐是最难办的了，说是要面子，其实是观风色，奴才也并无良策呀。哎，朕尚无良策才想找你问一问的呀。鳌拜想了一阵子才回答，这等人原先都是前明遗老，受恩深重，要他们平白无故的归顺本朝，面子上实在下不来。譬如两个人相斗，胜者要和好请败者吃酒，这败的一方总要拿一拿架子嘛。依奴才看来，硬拉他来席上坐下，以礼相待也就好了。哦，那怎么个拉法呢？让他们与顺民童子一起应试，当然断不可以，因为他们在前明已经是名士了，或中过举人进士，现在岂肯屈尊降贵，从秀才重新考起呢？要是留在山野半风弄月，又难免会讥讽朝政。康熙听到这儿，不由把身子往前倾了一下，朕之所虑正在于此啊，来的吧都是没骨气不值钱的，有骨气分量重的又不肯来，这又该怎么办呢？嗨，主子，那我们不会给他们来个霸王请客，开特恩科，专取前明遗老名士，把他们恭迎进京，皇帝亲自测试，赏他们一个大大的面子。听到这儿，康熙已经完全忘掉了对面坐着的这个人是自己的宿敌。他看着乾清门北边的甬道，沉思着说，只怕是难以争齐呀。嗨，权柄今日操在我手，来也要来，是不来也要来，若考取了便是国家栋梁，如果名落孙山，那就扫地出京，背后骂人的资格也就自行取消了。嗯，好。康熙兴奋的把龙案重重一拍，可是突然脸上的光彩又暗淡下来了。哎，你说的办法固然好，只是现在还不能办呢。台湾未靖，藩国不臣，外患未除，内忧俱在。这些人治世可以归一，可乱世就难说喽。一从理想回到现实，两个人都沉默了半天，康熙才说，好了，今儿你也乏了，而且身子又不爽，那就改日再议吧。鳌拜心中冷冷一笑，就在椅子当中作了一揖，如此，奴才告退了。说完便起身告辞出去了。康熙扶着椅子背站起来，看着鳌拜的背影，忽然升起一阵莫名的惆怅。唉，要说呀，这也是个人才呀，只可惜。就在这时，小毛子捧着茶盘进来了。康熙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忽然想起苏麻辣姑曾经说过这个小毛子在茶库里斗纳墨的故事，就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原来不是在茶库里伺候吗？小毛子正想退下去呢，听见皇上问自己话，赶紧把茶盘往腋下一夹，后退一步跪下说， 奴才叫田喜信，不过人家都管我叫小毛子，小毛子是我的小名儿。原来在茶库做事儿，托万岁爷洪福，苏的姐姐抬举我，现在做了头。
哦，
哈哈哈，你就叫小毛子好了，这比你原来的名字什么钱喜信要好听得多。这奴才自今儿起就叫小毛子了，姓小，名字毛子。
嘿，这本来很平淡的事儿，叫小毛子这么一说，哈哈，好像十分有趣儿。就连旁边的苏麻辣姑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，急忙又止住了。
只听康熙又问，那你母亲的病可好些了？听说你是个孝子啊，好好当差，赶明儿告诉内务府，叫他们再给你换个好差事，不长进的毛病也就改了。
谁知小毛子却急忙摆了摆手说，哎呦，那个别，在这儿当差可以天天见到万岁爷，还哪有比这儿更好的差事呢？万岁爷高兴了，多赏小毛子几个就有了。
小毛子睁着呼灵灵的大眼睛又接着说，
靠老天佛祖保佑，万岁爷大福大寿，四海兴旺，永世太平，万民称颂。
好家伙，这些个话呀，有的是小毛子从人家家那个粘帖子上看来的，有的是从茶馆里说书先生那儿听来的，也有的是从臣子奏事的时候鸡零狗碎的抓那来的，他硬把他们强捏在一起，听上去不伦不类的，可他却说的极为流畅，康熙憋不住一口茶都喷出来了。苏麻辣姑拿出手绢捂着嘴，也是笑得前仰后合的。
小毛子反倒愣住了，哟，怎么万岁爷奴才说的不对吗？
啊，哈哈哈哈，不错不错啊，小毛子你说的很好啊，晚娘拿50两银子赏给他。
哎呦喂，小毛子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呐！
小毛子磕了个头，转身高高兴兴的退出去了。康熙看着他的背影，回身对苏麻辣姑说，这孩子很有趣儿，也很有用，以后啊你还要多多关照他。苏麻辣姑急忙躬身回答，
是。
哎，还有，过几天抽空你该去瞧瞧翠姑，问一问她的身世和洪承畴究竟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，回来奏朕知道。
是。
苏麻辣姑答应一声，转身就退出去了。书说简短，自打白云观火烧山姑殿之后啊，康熙与鳌拜君臣之间表面的关系有了很大的缓和，鳌拜啊仍然是请了病假，所以每隔3-5天康熙就命张万强送一些名贵的药材赐给鳌拜，鳌拜封了送上来的黄匣子，里边批的奏章也总要加上一句，所拟当否唯请圣裁，表示客气客气。其实啊，两个人心里都明白君臣的缘分已尽，暗中呢都在加紧准备。就在康熙召见鳌拜的半个月之后，鳌拜突然送上了一份折子，弹劾武城巡防衙门的冯明君，说他玩忽职守，导致西海亭子失火，着降调2级，暂属九门提督府军务，九门提督吴六一另行议叙。康熙看了这个折子，心里是又惊又兴奋呐！
啊，这不，说着说着就来了。
他不动声色的把折子揣在袖子里，回养心殿找苏麻辣姑来商议对策。苏麻辣姑看了这个折子之后，迟疑了一会儿才说，
九门提督，这可是个最关紧的地方啊。哼，他鳌拜倒会算计，依皇上之见该怎么办呢？
康熙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冯明君显然是他鳌拜的人，把九门禁卫的执事交给他，哼，那还得了，先把他这折子驳下去。
主子，听小卫子说这事儿索额图和熊次吕他们曾经议过，何不把他们找来问问呢？或者就把这姓冯的交部一处。康熙低头想了想，不成，索额图和熊次吕俩人太显眼了，一照进宫来就会众目睽睽，不大妥当。交部易处那更不成，吏部是记事在那儿呢，哼，易不易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苏麻喇姑觉得康熙说的有理，但是鳌拜出的这个题目也太刁了，他一时还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了，随口就说，那皇上不如就留中不发，先压他几天再说。留中不发出不了三天，鳌拜就要追问留中何意，那样朕又该如何回答呢？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我去找小卫子看他们怎么议的，另外顺便瞧瞧翠姑。苏麻喇姑说完就到西暖阁里换了衣裳，出来的时候对康熙说，皇上，武先生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是因其心不动，折子刚刚送来，万岁爷也别着急，钱都扣着，就说今儿斋戒，明儿随太皇太后进香，不看折子，反正这又不是什么军报，急什么呢？我先去瞧瞧他们外头人怎么说。说着就吩咐人备车。康熙急忙说，天儿特别的冷，就把那件素色狐裘袍子拿了，叫小卫子转给武先生。
是。
苏麻喇姑从西角门出了宫，绕开了烦闹的菜市。苏麻喇姑见路上行人不太拥挤，时近年关，这一冬天也没下雪，显得是又干又冷，道旁的树枝偶尔还挂着几片枯叶，在呼啸的北风中挣扎，更增添了几分肃杀气象。因为每天都待在紫禁城里，苏麻喇姑猛一出来还是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豁亮感，换了便服的小太监也兴高采烈的举着鞭子吆喝着，四匹马轻车熟路，一溜小跑，人声车声吆喝声交织起来，还十分和谐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魏东亭不在家，门上的新管家犟驴子因为不认识赶车的小太监，他便把客人拒之门外。